清江县的百姓，派人进京，要向皇上递万民折子，保奏他们的县令于成龙。与此同时，两江总督葛礼弹劾于成龙的折子也送往京城了。可是啊，这个折子因为不是急件，过了半个多月方才辗转周折送进了索额图的府中。当时封疆大吏啊，都在北京聘有看折子的师爷，住在消息灵通的达官贵人家里当清客。折子一到，师爷先拆开，根据北京的舆论情势和朝廷意向，由师爷决定是不是进城皇上御览。这两江总督葛礼有两个师爷，是兄弟俩，哥哥叫陈铁家，弟弟叫陈锡家，还有他们的老师汪明道，都在尚书房大臣索额图的府中做清客。这陈氏啊，一共有兄弟五个人呢，按照金银铜铁锡排列下来的。三个哥哥呢，已经都做了州县官，只有他们俩没选出来，索额图便收了去，做了门上的清客，替他处理下面送来的折子。因为前几天呢，有几个老百姓撞景阳钟，为于成龙鸣冤叫屈，此刻看了葛礼送来的这份折子，陈锡家有点吃不准，就去找他的哥哥陈铁家商议。四哥，这葛志军要参于成龙，如今却有人叩却保奏于成龙，哎，你看这折子要不要递进去？陈锡家接过来看了看，吴弟，依我看呢，这折子得递进去。于成龙这人我知道，一向骄傲自大，连咱们所相也不待见他。如今朝廷四面冒烟，搭边着火的要粮食，哼，他芝麻绿豆大个官儿，竟敢擅自动用粮库，那还不是找死啊？陈锡家得到了哥哥的支持，就把折子封进奏事匣子里，盖了印，专等索额图回府再转呈。眼看天就要黑了，仍然不见索额图回来，陈锡家有点纳闷了，便叫过管家老蔡。哎，我说蔡管家，老爷今儿回来过了吗？这管家呀叫蔡代，听见问话陪着笑脸说，哎呦，五爷，老爷今儿没回来呢，只叫人给汪老先生捎了个信儿，说是去户部议事了，没准儿还要进大内呢。哦，那好吧。陈锡家一听，夹着个匣子，坐上小轿，就直奔户部衙门而去。天阴得很重，也黑得特别早，因为京师闹粮荒，朝廷下令禁酒，各个店铺早早就关门了，街上是一片昏暗，连卖烧饼馄饨豆腐脑这些小吃的也都没有了，只有远处几家鲜果铺子稀稀落落点着几盏羊角灯，鬼火似的在风中摇曳，显得十分凄凉。陈锡家来到户部衙门口的时候，天已经起更了。陈锡家哈着腰出了轿，户部门上的哥师哈还都认识他，一看陈锡家来了，忙走上前迎过去给他施礼。哎呦，五爷来的倒巧啊，刚才所相还吩咐叫人回去取匣子呢。陈锡家笑着点点头，略一寒暄，正要进去呢，还就在这个时候，只听到远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要饭的女子满脸污垢，慌慌张张地跑进来，几步窜上了户部衙门的大门洞里，扑通一声就跪下了。大爷，大爷们，救救我，救救我呀，后头有人追，他们要杀人。众人正在发愣呢，却听远处有几十个人吆吆喝喝的就追过来了，说的都是蒙古语， 谁也听不懂。门官情之有事，一边张罗着请陈熙家进去，一边把那个女子护在身后，又叫人进去禀报。此刻十几个蒙古人清一色的绛红长袍狼皮帽子来到了户部衙门口，提着明晃晃的刀指着那个女子，用蒙语叫骂了一阵子，就要冲过来拿人。文官一看火了，嗨嗨嗨嗨，你们是哪儿来的？知道这什么地方吗？还这么撒野，难道没王法了吗？一个蒙古汉子提着刀过来了，一脸横肉，纹丝不动，凶狠地瞪了门官一眼。我叫多尔济，那个女的是克尔克部的逃奴，克尔克土谢图汗与我西蒙古为敌，趁我出击漠北，扰我后方，抢我牛羊，断我粮草，被我博硕科图汗大兵消灭。今天我们的使臣格隆在一家饭铺发现了他，命令我来捉拿。你为什么要庇护他？门官这才明白了，原来是在附近驿馆里住的准格尔部蒙古人，他们奉了格尔丹的命令进京上贡，可是一下子来了2000多人，天天在京城里闹事，今天竟然闹到了户部衙门口。想到这儿，这门官说了，哼，我不管你什么博硕什么韩的啊，这里是天朝司空衙门，你们闹到这里来就是有罪，何况这女子告你们杀人，事情没闹明白，不能把人交给你。来人，把他们都扣起来，听候发落，一个也不要放走喽。多尔济冷冷一笑，哼哼，看来长官要缉拿凶手。告诉你，那个汉狗子饭铺老板放走了这个逃奴，我已经把他给杀了，不知长官要怎么处置啊？门官大吼一声，来呀，与我拿下。门洞里的哥什哈早就听得不耐烦了，答应一声是一涌而出，就要动手捉人。这个多尔济是毫不畏惧，也不说话，一步抢上前去，老鹰捉小鸡似的，就把门官给提着过来了，用刀架在他的脖子上。这位长官，叫他们回去，不然我就一刀宰了你。这门官哪儿经过这样的阵势啊，堂堂户部衙门的门官老爷，那是有品职的朝廷命官，平日里作威作福，没人敢惹，今儿个竟然被人当众要挟，要是服了软，以后还怎么做人呢？想到这儿，他把身子一挺，冲着身后的哥什哈们大叫着，你们都是痴才吗？他们才几个人呐？那话音没落，多尔济大刀一挥，这门官已经是身首异处了。这下子几十个哥什哈不敢怠慢，有的堵路，有的进去报信，余下的是一拥而上，就要来拿人。大锣敲的是震天价响，附近的刑部衙门听见了，都知道是这边出了事，不由一齐出动，吆吆喝喝的把这户部衙门给封了。这么一来，这十几个蒙古人虽然骁勇过人，但终究是逞强逞错了地方，加上寡不敌众，不大一会儿就全被拿下了，被人家捆了个结结实实。这门口发生的事儿，索额图早听进来的陈熙家说了，他正在和太子太傅、尚书房大臣熊次履、户部尚书多济在商议着调粮的事儿呢，原本不想理会这事儿的，可没想到这事儿闹大了，不能不管了。可是索额图因为摸不清康熙对噶尔丹的态度，他就看了看熊次履，哎，东元公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？皇上还没有召见他们，所以他们就来闹事儿，没想到今天竟然闹到了户部衙门来了。 熊次履是道学大家，气宇轩昂，听了门上人的禀报，他把火煤插进竹筒里，皱了皱眉头说，哼，一个西域的跳梁小丑竟敢在京师重地逞凶，多吉你出去看看，问问那个逃奴是怎么回事，把闹事的蒙古人一并交礼藩院，会同刑部审理，一律治罪。多吉出去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对两位大人说，回二位中堂话，那个蒙古女子不是平常人，乃是克尔克蒙古土谢图汗的独生女儿宝日龙梅哥哥，汉名叫阿秀，这次她是进京叩却请旨进击噶尔丹的，她要饭的时候就被这个噶尔丹的使臣格隆给认出来了，这才惹出了这档子事儿。部里不敢做主，请二位中堂定夺。索额图站起身来，掏出怀表看了看，嗯，这么着，多吉，你派人去请议政王结书，我们这就递牌子进大内去，虚实刚过还来得及，这事儿啊得请皇上钦定。说完俩人抱着奏事匣子起身匆匆忙忙的走了。虚实正牌，这正是皇宫门上上锁的时候，但那个年月呀不叫上锁，叫下钥，钥匙的钥，其实呢就是锁宫门了。小苏拉太监手里提着灯笼满院子巡视，一边走一边吆喝着，小钱粮哦，小心灯火哟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熊次履和索额图递牌子求见皇上，不但康熙感到惊异，就连在上书房值夜的明珠也不知道出了什么要紧事，急忙提了一盏灯笼赶往乾清宫来见康熙。此刻康熙正在乾清宫大殿西暖阁里批阅奏章，炕上几案上贴金大柜顶上到处堆放着文书战报和各地的晴雨表，由杰书领衔，明珠、索额图和熊次履依次进来见礼。康熙抬头看了几位臣子一眼，笑着问，呵呵，这个时候递牌子朕想不出有什么要紧事啊，莫不是奏事匣子没递进来，怕朕责罚。熊次履先把刚才与索额图多吉商议的调粮办法一一奏明，然后才缓缓地说，主子，臣等深夜惊动圣驾倒不是为这些事儿，为的是一件杀人命案，请皇上圣裁。于是就把刚才户部院门口的事一五一十详细奏明了康熙。康熙一直皱着眉头听着，对呀，你们进来的对，这件事朕想着应该分两层来瞧，一层朝廷眼下无力管到西边的事，不能和噶尔丹翻脸，格隆进京来进贡带着2000人，这本来就没王法，朕不治他的罪也不见他，就是在想着两全之策。对噶尔丹这个人朕暂且不想招惹，第二层嘛，他们在京师杀人，这得一律治罪，杀人抵命，何况还杀了个朝廷命官，朝廷若是宽容，他们就会越发上头上脸的，往后还不知闹成什么样子呢。杰叔说，对，主子说的极是，不过现在云南战事未必，不宜再开战端呐。他杀人闹事为的就是逼着主子见他，承认噶尔丹的汗位。前些日子格隆刚进京，李藩院咨问六部，结果没有一个人主张开罪噶尔丹。奴才想着既不能开罪， 何妨就做个人情，把那个王女格格还给他。杀人的事儿嘛，暂不追究，他不就没了借口了吗？熊四旅听了这番话，心里很不以为然，涨红了脸，冷笑一声说：圣上，外藩使臣觐见天朝，哪有这么没规矩的？朝廷又不是打不过他，只是眼下分不开身整治，六部官员说这样的软话，实在是不成体统。明珠在康熙跟前一向是打顺风旗的，听了这话，他也说：主子，以奴才之见，这事儿办得不柔不刚，恰到火候才行。他既然已经称韩了，不过想着叫朝廷认可，奴才想不如借这件案子召见阁龙，一边好言抚慰，一边严加训斥，把杀人犯明正典型，这样岂不面面俱到？索额图一向和明珠不和睦，听了明珠的话，冷笑一声说：哈哈，那个宝日龙梅呢？阁龙觐见的时候，如果提出来我们索要部落的仇人，你们为什么袒护，可怎么办呢？这事儿还真不好办，是个没法处置的难题。阁龙在京城有2000人，那位宝日龙梅留在京城，不定什么时候又会被他们发现，既要抚慰格尔丹，就不能授人以柄。康熙早就接到了密奏，说土谢图汗的女儿流落中原，他曾经密谕各地留心访查，却不料这位王女却近在咫尺。康熙想让她住进宫来，又觉得不妥当，正不知如何是好呢。明珠一拍手说：哎，不如这么办，主子，连夜悄悄的把他放走，他一走，这叫死无对证，这么大个中原，他们到哪儿去找呢？康熙看了他一眼，哦，放走，放到何处啊？他是进京来告御状的，你把他放走了，他仍然要回来，那可怎么办？熊次旅沉吟了一会儿说：主子，要不这么办吧，臣连夜叫个家人把宝日龙梅带出京城，安置在臣湖北老家，等将来有机会再说吧。没有更好的办法，也只好以熊次旅之言行事了。这事儿啊，就算这么定下来了。第二天，康熙和尚书房大臣齐集乾清宫正大光明殿，要召见阁龙。等阁龙进来，按规矩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康熙看了他一眼才说：阁龙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居然敢放纵部下，扰乱京师，抢劫民女，难道你要造反不成？阁龙急忙磕了个头说：这里是博格达汗的帝城，请天子见谅，我是博舒克图汗忠实的部下，我们大汗有令，无论何时见到土谢图部的人，一律格杀勿论，所以我们才与户部衙门发生了冲突。哈哈，阁龙，你大概还在想，这个地方原先是元朝的大都吧？或许你还想，朕是女真人的后裔，女真人曾是你们祖先手下的败将，如今女真人的后裔却受你的三跪九叩首的大礼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，是不是啊？阁龙吓了一跳，不。不不不，我们博硕科图汗的人都知道，苍天只保佑有德的人，我们臣服大博格达汗， 我们是来进贡的，只是不知为什么博格达汗不肯接见我们。哈哈，你不像个臣服的人，所以朕懒得见你。朕已下诏，命将杀人凶手就地正法了。格隆大吃一惊，
求皇上见谅，多尔济是臣派去的，要杀杀我。
晚了，此时此刻他的头已经落地了。格隆不由浑身一震，抬起头来看看康熙，半天才说，
皇上，这会引起兵端，他是在追宝日龙梅呀。
哦，是吗？别说他追错了人，就算真的是宝日龙梅，他既然在京城，就应该受到国法的保护。你说这样会引起兵端？好啊，来吧，告诉你，朕70万大军已经捣毁了吴三桂的老巢，正愁无用武之地呢。格隆没料到康熙会说出这样的话，顿时气得脸色苍白。康熙看在眼里，却没理会，又继续说，格隆，国法天理人情，就应该是这样。说到这儿，他忽然放缓了口气，又说，格隆，你想想，如果有人在准格尔犯了禁令，你们的格尔丹难道就不管吗？所以你大可不必觉得丢脸，朕这是为你好，也是为格尔丹好，大家都要顾全名声嘛，你说是不是啊？
是。
康熙微微一笑，起身一弯腰扶起了格隆，拍拍他的肩头，笑着说，哎呀呀，格隆啊，你生这么大的气干什么呢？你是阿拉布坦的人吧？多尔济仗着和格尔丹是结盟兄弟，分走了你一大块草原，有这事儿没有啊？朕不是挑拨吧？他犯了王法，谁救得了他？你又何必为他难过呢？格隆听着康熙这又体贴又堂皇的话，心里竟然一热，愣怔了一会儿才说，
皇上，他是副使啊，我回去不好。
哎，格隆，你是说你回去不好交代是吧？哈哈，这你放心吧，朕不会叫你为难的。回去你带封诏书，朕这就册封格尔丹为汗，不追究他弑父杀兄夺位的罪过。你和他的侄儿阿拉布坦好生劝着他谨守西疆，不要和朝廷作对，自然有好处的。察哈尔的尼布尔王子你知道吧，那是忽必烈的正统后裔，他造反12天就完了，12天，你明白吗？